我们来攻读上帝的话，在约拿书四章一到十一节。约拿书现代中文译本在旧约的1160页，在弥迦书的前面。约拿书四章一到十一节，和合本是1087页吧。约拿书四章一到十一节。对于这件事，约拿很不高兴，非常生气，所以他祈祷说：上主啊，在我离开家乡以前，我不是说你一定会这样做吗？就因这缘故，我尽了所能要逃往他斯。我知道你是慈悲怜悯的上帝，你不轻易发怒，蛮有仁慈，常改变心意，不惩罚人。所以上主啊，让我死吧，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上主回答：你凭什么这样生气呢？于是约拿到城外去，在城的东边坐下来。他搭了一个棚，坐在他的阴影下，要看看尼尼微城会发生什么事。后来主上帝安排一棵蓖麻树，使他长得比约拿高，树荫遮着他的头，使他感到凉爽。约拿非常喜欢这棵树，但是第二天清晨，上帝叫一条虫来咬这棵树，树就枯死了。太阳出来以后，上帝又叫热风从东方吹过来，由于强烈的阳光直射在约拿的头上，他被晒得快要昏过去了，所以他就求死。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但是上帝对他说：你凭什么为这棵蓖麻树这样生气呢？约拿回答：我怎么不可以，我气得要死了。上主对他说：这棵树在一夜之间长大，第二天就枯死了，你虽然没有栽种它，也没有使它生长，你还为它感到可惜，那么我不是更应该怜悯尼尼微这座大城吗？毕竟在这城里有120,000连左右手都分不清的人，并且还有许多牲畜呢。以上，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今天很高兴台神院长林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今天所讲的题目是一根蓖麻。
弟兄姐妹平安。当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感觉，这是一位非常有真性情的先知。我们在第四章第一节看到他很丰富的表情，他的不高兴，他的生气。我们也在第六节看到说约拿他的非常喜欢，和合本翻译成他大大喜乐。这位先知在我们看来实在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或许约拿书的表达有些把他夸大，我们也在他的真实当中看他的情绪起落好像非常的快，因为我们也看到他两次的求死。第三节他对上帝说：让我死吧，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而我们又看到他在第八节第二次的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读约拿书也让我们感觉好像这是一位不大成熟的先知，他的情绪起落，他真实的反映他心中所感觉所想的。但是我们别忘了，我们也很可能在这位很平凡不成熟的先知身上看到我们自己。我相信约拿书是为每一个人写的，因为在我们内心深处 我们有很多真实的情感，我们的不高兴，我们的生气，乃是我们的大大喜乐。而今天我们要将我们的梦想集中在约拿，他在这段经文有一个非常高兴、大大喜乐的表现。在他的喜乐，在他的高兴，我们究竟看到什么？我们主要要思考的是，这是一位先知，他究竟为什么来高兴？究竟为什么来喜乐？当我读到第四章第六节，和合本这么说：耶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的时候，我一开始没有特别的印象，这似乎只是一个平凡的记事。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时候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约拿他需要一座棚，用棚的阴影来纳凉乘凉。当耶和华上帝要救他脱离这个炎热的苦楚，让一颗蓖麻，蓖麻是巴勒斯坦一种生长非常快的植物，它像树又像草，它似乎是一种像草丛，长得很快，其中的主干看起来有点像很细的树，它的生长速度非常惊人。这颗蓖麻它的阴影让约拿大大喜乐，我们可能也不觉得太特别，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我深入的去反省去默想，我开始看到一位先知，他究竟为什么在喜乐？我的心里好像被提醒，一位先知，他只为了一颗蓖麻，以及这颗蓖麻带来的阴影。也可以说他是为了他觉得很凉快而大大的喜乐。你不觉得这里已经在暗示着他的不恰当吗？一位先知竟然为了他很凉快在那里大大的喜乐。如果我们把他的表情放大，假设约拿他因着大大喜乐而哈哈大笑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我们是不是看到很荒唐？我们是不是看到很荒谬？先知约拿他没有为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旨意落实在人间大大喜乐，仅仅因着一颗蓖麻，因着凉快大大喜乐。这甚至会不会让我们觉得有点毛骨悚然？似乎约拿书的作者用这种反讽的方式间接的在责备先知约拿，仅仅因着一颗蓖麻，这种一日就生长出来一日就消失的很普遍的植物，只因着在烈日下有阴影，只因着他觉得凉快，他就大大的喜乐。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应当有一点回顾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为着什么来大大喜乐？弟兄姐妹，你不知道有没有想过，你会因着得到什么来大大喜乐？是乐透中奖吗？是汽车停在红线没有被开红灯吗？是因为有人给你掌声吗？ 是因为你的工作业绩很好吗？是因为你的公司所创造的数字，账面上的数字很漂亮吗？是因为你得到很多人注目，有很好的名声吗？是因为你的财富吗？是因为你的恩赐吗？让我们的心里真的会大大喜乐的究竟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有为了那个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在大大喜乐？甚至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问题继续的往外推，和平教会，我们用教会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教会会为了什么而大大喜乐？我们应当为了什么而大大喜乐？我们教会要夸口的是，我们教会有什么？我们教会聚会人数多，我们的奉献多，我们做的工多，或者我们的建筑很古老典雅，或者我们这边学生特别多，我们到底要为什么而喜乐？而我们所为的那些事情是不是真正的有价值？当我们回顾整个约拿书所呈现的信息，我们看到先知约拿真的是一位非常奇特的先知。先知本来应当要接受呼召来传讲上帝的旨意，但我们却看到约拿逃避上帝，他躲到他斯，他不愿意接受上帝的呼召到尼尼微去传讲信息。我们又看到上帝借着大雨把约拿带到尼尼微，他好像非常勉强也不得不去传讲信息。之后当上帝原谅赦免尼尼微城，没有照原先所紧盯护尼尼微，我们又看到约拿他的大大不悦，他的铁甚发怒。我们甚至在四章二节看到他的祷告里面有调侃，有讽刺。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这个祷告如果我们没有用心去体会，可能不了解，表面上是一个一般我们常见有赞美上帝的恩典跟怜悯的祷告，骨子里却是讽刺啊！上帝啊，你就是那么恩典，那么怜悯，那么不轻易发怒，那么丰盛的慈爱，我早就知道了，你不会处罚尼尼微人，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我早就逃往他斯去了。也因此这个祷告紧接着第三节就是求死，好像是一个无赖在那里耍赖。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的比活着还好。我们看到这个先知竟然生气的，而他生气的内容竟然只是因为上帝没有照他所交代的来处分处罚尼尼微城。这位生气的先知抱怨上帝竟然不生气，也可以说我们看到生气的先知面对着一位不生气的上帝，而生气的先知他不悦，他发怒，他拒绝与上帝继续对话。我们看到的是第五节，约拿就出到城外头，在城的东边为自己搭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棚究竟如何。显然 先知约拿用他的沉默，用他的观察，暗暗的在威胁上帝，因为他要看那城究竟如何。他抱怨上帝说，你就是这么恩典，你就是这么怜悯，你就是这么不容易发怒，你就是这么有丰盛的慈爱，我现在要看你，表现你得给我看吧。他不愿意讲话了。我们继续看到耶和华上帝真的是又恩典又怜悯的上帝，他没有直接与约拿对话，也没有处罚约拿，他却安排一颗蓖麻，让这个蓖麻生长很快，比约拿还高，用蓖麻的影子来遮盖他的头。这里有说要救他脱离苦楚，可是本这么写，救他脱离苦楚，现代译本没有把这句话翻译出来。上帝要救他脱离苦楚，那一个苦楚在希伯来文就是苦的意思啊，也同时是邪恶的意思。耶和华上帝表面要救他脱离炎热的苦楚，事实上更要救他脱离他所陷入的邪恶。借着这一颗蓖麻，耶和华上帝要来帮助他，拯救他。我们先看到约拿并没有醒悟，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以致耶和华上帝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不搞。不止这样，第八节我们又看到，在日头出来的时候，上帝安排炎热的东风，让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用虫子毁掉蓖麻，用东风来吹约拿，让他感受到炎热。约拿再一次的生气，再一次的求死，我死的比活着还好。第九节，上帝主动对约拿说话，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你吗？我们看到这个先知已经走到极端，当上帝质问他说，你只为了一颗蓖麻在那里发脾气，这个有道理吗？他竟然回答，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最后耶和华上帝就直接教导他，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在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一颗不是自己栽种，不是自己培养，很快的来，很快的去的植物，约拿懂得爱惜。不止爱惜，我们看到他是大大喜乐，他却看不到尼尼微大城不能够分辨左手右手的12万多人。有学者说这里指的是小孩子，这个大城单单是无法分辨左手右手的小孩子有12万多人，很可能这是一个近百万人的城市，也很可能这是一种表达，表达尼尼微人他们不懂得真理，在上帝的眼中仿佛像小孩子，没有能力分别是非对错，不能分辨左手右手。不止人，而且有牲畜，上帝提醒他说，我岂能不爱惜呢？ 我们看到这位应该要带人认识上帝的先知，到最后却成为一种阻碍人认识上帝的先知。这位先知他自己应当明白真理，他却比这些不能够分辨左手右手的罪人似乎显得更糟糕。他自己求死，他也乐见别人死，他却看不到这些悔改求生的罪人。他自己是不悔改的先知，却面对着悔改的外邦人。因为约拿是以色列人，尼尼微人是外邦人，他爱惜一颗不是自己栽种自己培养一夜发生一夜干死的蓖麻，他却不懂得爱惜120,000灵魂，甚至是1,000,000灵魂，甚至还有许多的牲畜，在他的眼中似乎都没有价值。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感觉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挑战？我们究竟为什么在高兴？那个真正会吸引我们心的事情真的那么有价值吗？我们的人生在追求的，在上帝眼中到底看起来是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的事情？我们真的会大高兴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的大高兴可能不一定像约拿他表现出来，约拿比我们诚实。有时候我们的大高兴是放在心里，我们心里偷笑，别人不知道，但是我们只为那种事情，为那些事情而喜乐。我们看不到更有价值，上帝眼中有价值，照我们的信仰去看也知道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的蓖麻到底是什么？我们的120,000人又是什么？什么事情对我们来讲只不过是蓖麻，只不过是一点点喜乐就好了，不需要到大喜乐。什么事情对我们来讲是120,000人？我们真的要用我们的心，我们真的要关心，要关切，我们为这120,000人能够得救而喜乐，为他们而悔改，为他们的悔改，我们同样应当大喜乐，大高兴。弟兄姐妹，我相信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提醒非常重要。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的价值观到底是看什么为重，看什么为其次，看什么为可有可无。当我们想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观点应用进来。我们和平教会到底要以什么为喜乐呢？当我们在夸口说我们和平教会怎么样的时候，我们所夸口的真的那么有价值吗？当我们在许多的夸口当中，会不会我们忽略了上帝看着重要的事情，我们自己却忽略了？我相信这样的信息可以应用在个人，也可以应用在教会，同样可以应用在神学院。当我今年8月开始接任神学院院长，我也一直在问自己，如果我有机会为台湾神学院而高兴、而喜乐、而夸口，我要高兴什么？我要喜乐什么？我要夸口什么？我的高兴、我的喜乐、我的夸口，是不是真正在上帝眼中看起来有价值呢？如果我能只能挑一样，我在神学院我看到什么，我觉得我可以大的喜乐，我可以非常高兴，我到底要挑什么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很怕我跟约拿一样，我所喜乐的、所高兴的只不过是什么？一颗蓖麻。我不知道我应当要为什么来喜乐、来高兴。在我的祷告、我的梦想当中，我渐渐的看到神仙能够夸口的不是他的外表，不是他有没有漂亮的建筑物，也不是他有没有亮丽的师资，也不是这个神学院 能够有多少表面上看起来一般人会觉得欢喜的事情，而是这个神学院是不是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教育人、改变人的地方。当我看到学生从不大能受教到能够受教，从原先一种价值观到逐渐的转成信仰的价值观，当我看到学生进来以后，在这几年当中因着神学教育所经历到的改变，我心中会开始逐渐的认定，这些比较深层在上帝看来有价值的事情，是应当我作为一个院长欢喜快乐的，而不是一些比较表面的，而是一种深层的，而很可能是一般人不大会去注意到的。不过我也同时发现，如果要我很专心的、很专注的去关切这些在上帝眼中看起来比较有价值的事情，我也需要教会真实的祷告、真实的支持。当我八月一接任，发现这个学校历年来的赤字高达1000万，我不知道在这么大的压力下，我能够有多少精神是专注在教育本身。当我看到这3年来有将近10位老师离开，不止我们的师资阵容减弱，而且这10位师资离开意味着1年大概可以节省1000万的人事费，而我们的经常会并没有因为人事费的节省而显得宽裕，仍然是在不足的状况。简单的讲，当我们能够盈余1000万左右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在平衡边缘挣扎的时候，也意味着我们不够另外的1000万。当我开始接任的时候，发现很多事工根本排不进经常会，但是却仍然要进行。当我们和平教会出身的石树英老师加入台湾神学院，当我们有邀请一位李金金牧师加入台湾神学院，我们没有宿舍，我们一定要去做这些他们可以安心教学的配备。这些特别事工是在透支的情况之下又去做额外的透支，因为根本不在经常会的预算之内。我们看到学校有很多事情多年没有做，我们的总务长进到女生宿舍，他有很大的感慨，怎么到了这种年代还用这种东西。弟兄姐妹，你可能不晓得，我希望有机会来看看是不是事实。当我们的总务长他曾经在中国大陆盖过工人的宿舍，看到神学院学生所使用的床铺橱柜不如中国大陆的工人的时候，你心中会有什么感想？我们当然是要做，马上做，而且在透支的情况还是要透支去做，这个都不是在我们的经常会里面。而当我们进一步的知道整个神学院跟教会的关系那么紧密，但是我们的总会对属下的任何一间神学院都没有一分一厘的支持，你大概会压抑吧。任何一个学校总是有一个基本经费，但是在台湾我们的神学院没有从总会拿到任何的基本补助。每年你可能会很惊奇，我们的经费从哪里来呢？我们有一个管道叫做纪念主日，这也是今天我来到这边。我们借着纪念主日把信息传给地方教会，也领受地方教会的帮助，大概可以达到总预算的将近1/4。我们的学生是缴学费的，可以达到另外的大概1/4。我们 学校有些房子在出租，有些邻近的利息收入等等，这些勉强靠近四分之一，但是我们每年总是为缺那四分之一而在那里焦头烂额。当我们开始知道教会可以给神学院更实质的帮助，我心中是在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问题把它和缓化，是不是可以有帮助我们更多专注在那更重要的十二万人。我心中有个矛盾，如果我们讲财务情况仿佛在讲蓖麻，我们心中却期盼能够专注的做那十二万人的事工。但是在这个矛盾当中，我也求上帝给我们帮助，让我们能够跨越这些蓖麻的需要，而能够更专注那十二万人上帝国重要的事工。当我想到每年就是纪念主日，虽然很多教会像我们和平教会有许多的帮助，但是距离实际的需要仍然有一大截的落差的时候，我们的同工这些年来也一直在推动台神后援会。在你的播报里面，你会看到一个简单的介绍，最美的邀约。我们希望借着小额奉献能够让这个神学院有一个稳定的基础，这个数量也许不是庞大，但是它是稳定的，让我们每年有一个稳定的进账可以预期。因为纪念主日的进账事实上是相当不定，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我们在相对于那种不稳定的大额奉献，宁可有更多稳定的小额奉献，就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稳定的基础，而向前向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来努力，而不是卡在这些这里也缺那里也缺，这里不足那里不足的困境里面。弟兄姐妹，当今天神仙纪念主日，我来到熟悉的和平教会跟大家请安，我心中所期盼的就是教会跟神仙能够经历到我们是互相在主内成为一体，让我们能够互相的帮助，互相的代祷，能够互相的提醒，把我们最重要的关切放在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也因此你的奉献，不论是借着奉献带的奉献，或者你愿意参加后援会，在我们礼拜堂外头，我们的神学生有摆一个摊位，你可以留下你的资料，或者你愿意为我们祷告，任何一种支持对神学院一定是非常的有价值。我也期盼我们教会，我们每一个主内弟兄姐妹的个人，都能够在主里找到上帝所交托我们的十二万人。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你在今天主日，在我们庆祝主复活的这一天聚集敬拜的时候，你把你的话语交托在我们当中。主，愿你的真理开启我们的心，愿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看为有价值的到底是什么。主，愿你提醒我们不要沉迷于一些短暂的会过去的，虽然表面看起来亮丽的。主，让我们不是要去在意这些一夜发生一夜就过去的蓖麻，而能够看到主你所交代的那更重要的，在你国度有长远价值的十二万人。主，我们在纪念主日，我们为神学院祷告，求你纪念这个产生主你所要用的教会功能的地方，也求你帮助我们和平教会能够看到 福音所交代的、所交托的十二万人究竟在哪里？让我们大家一起能够跨越这表面上不值得那么多的高兴跟喜乐的地方，而能够进到更深层的喜乐、深层的高兴，是主你所喜悦的事工。谢谢你，祷告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